藏本是在新約的第97頁，新約路加福音第11章。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由1-4節。路加福音十一章一節，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第二節，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將以下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時間很快，今天已經踏入三月初，希望冬季就走入尾聲，天氣漸漸暖和，也都感謝主今天天氣較為穩定一點，所以你漸可以放心到教會。感謝神昨天在玫瑰園，我們美德教會以及美門和若果教會的弟兄姊妹在長者當中有一個很好的新年慶祝，讓長者們特別是中國人和他們一同度過一個快樂的新春，也都將神的祝福去帶到當中。去年在美德教會，我們經歷了一次祈禱蒙應允的經歷。在八月初，我相信大家都記得，美德教會差派短宣隊到英國，協助基督教華僑報道會 COCM， 特別是馬英安牧師和 Vivian 帶領一個青少年型的 Fat Camp。 八月三日的主日，Jeremy Shum， 我們教會 Patrick 和 Dana 的細仔呢，就一早已經坐飛機抵達到英國倫敦的機場，在機場當中就被海關去盤問，問得很仔細，來英國有什麼目的啊？做些什麼啊？可能在答覆當中有少少的疑點，所以海關就不准他入境了，就要扣留在那裡，而且呢就吩咐他不准入境，要盡快離開英國。所以那晚就跟父母傾了電話安排怎麼辦呢，已經是要跟航空公司就改機票了，原本短宣有個幾禮拜，不過呢就要聽朝早一早就要打道回府離開英國。我過了沒多久，又收到一個消息，剛剛遲少少抵達英國倫敦機場的青少年型港員 Joseph 曾牧師呢，同樣被海關去盤問，他盤問之後說：對不起，你亦都不能入境。所以身在西州，我們美德教會的弟兄姊妹聽到這個壞消息，不單止是宣道組，而且是全個教會都為 Jeremy 以及曾牧師祈禱。所以經過大半日的時間，Patrick 和 Dana 夫婦亦都準備了，要改機票要罰幾百元，即是有些不好心甘不願。安排了飛機，星期一早上 Jeremy 就要坐飛機回來美國了。而同一個星期的下午，英國的基督教華僑報道會主任呂志峰牧師以及董事會的主席何錦豪牧師就立刻從Milton Keynes 到機場那裡跟海關的人員去調解。當日就是星期日，正常的情況之下，英國的海關職員就不會辦公的， 尤其呢啲系对于佢哋嚟讲无关重要嘅文件嘅工作。咁但系嗰日就例外，竟然系同佢哋好合作，修改咗一啲咧入境上嘅手续啦。咁啊，Jeremy 同埋周牧师喺礼拜嘅晚上就知道哦，海关嘅通融，咁所以佢可以继续系入境英国完成嗰个礼拜嘅 Fat Camp 青少年营。睇翻转头呢件事，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征战，因为嗰个青少年营 Fat Camp 完咗之后，就系、是、第一次历史性英国嘅华侨 Youth Group， 好似我哋彼得教会 SWAT 嘅青少年团契，第一次开始喺 Milton King。由当然是马牧师和 Vivian 去主领。我们发觉当神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撒旦就要搞搞阵，给你一些麻烦头痛，尝试去拦阻。但是藉着英国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们的同工，更加是美德教会我们同心的祈祷，在这场的策略性的征战当中，是藉着祷告是打了一场美丽的胜仗。不单止在宣教上，甚至是在医学上，祷告都是有大能的。好像刚才我们读经讲说，义人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留意，其实刚才我读的时候好像少了一个字，不是大有效，大有功效的。在1988年，三藩市这个 General Hospital 医院里面，有一个心脏科医生是同样做过实验，他尝试去证明祷告是对医病，是他那个专科心脏科是同样有效的。这个医生 叫做 Randy Bird， 做一个有趣的研究。他负责个 CCU 心脏科的加设治疗病房，咁你就隨意係 randomly 選揀咗咧393個病人嘅。從呢393個病人當中，又分咗兩批，一批就係192個病人，就將佢哋嘅名字俾一班基督徒，大家都彼此唔認識嘅。一班重生得嘅基督徒就會為呢192個病人，即係俾咗個名，佢就要經常為呢個病人禱告。咁另外嗰201個病人就 Dr. Bird 就冇請任何人為佢哋祈禱嘅。咁呢兩類嘅人啦，第一類嘅人就係有基督徒經常為佢禱告，第二類嘅人就冇基督徒為佢禱告嘅。做呢個研究做咗十個月，兩類嘅病人其實佢哋開頭嘅情況都係差不多嘅，而且呢個實驗係雙盲嘅 ，double blind 係 randomized 隨意嘅。在科学上是承认是可信的。那么 Dr. Randy Bird 后来十个月之后研究，将他那个的结果就刊登在这个 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的医学的期刊当中。他就说他随意揀了393个心脏的病人，病况都是差不多。他们就将病人分类了。Class 1第一类的人就是那类的人，就是有人为他祷告的人占了 16%， 即是大家的病情有所不同的。有人为他祷告的占 16%， 没有人为他祷告同样占 16%。 Class 2的病人，第二个阶层的病人，就是有祷告那组占 8%， 没有人为他祷告那组是占 10%， 是差不多。Class 3第三个层次的人，就是有人为他祷告的占 1%， 没有人为他祷告亦是占 1%。 Class 4有人为他祷告的那组 2%， 而没有人为他祷告的那组亦是 2%。 经过十个月的治疗期间，因为双盲 double blind， 所以医生即是不同的医生去医治病人的时候都不知道阿甲和阿月，哪个有人为他祷告，哪个没有人为他祷告。 而病人阿甲同埋月咧，自己都唔知道啊，有冇人为佢祷告嘅？咁啊，医生用嘅治疗方法完全系一样嘅，啊，冇分别。十个月嘅治疗过后啦，咁啊 ，Dr. Randy Bird 再次去检查呢班嘅病人，咁啊，将呢个病人分做三类。咁啊，第一类嘅病人嘅病况就系有良好进展，系 good。第二类嘅病人嘅病况系中间，普普通通啦。第三类病人嘅病况就系 bad， 唔系好理想，唔好嘅。所谓好就系即系冇并发症啦，唔好就系并发症好多啦。咁呢个研究嘅结果系点咧？咁进展良好嗰类咧，啊，再分析一下进展良好嗰类嘅人啊，原来系有百分之有祷告嗰组咧，系有85%良好嘅病人，而冇祷告嗰组咧。良好病况良好的病人只有73%，即稍微低啲嘅。而中间嗰类 intermediate 有祷告嗰组咧，只有1%，而冇祷告嗰组就有5%。意思即系话冇祷告嗰组即系中间唔系话有特别嘅进展嘅，而进展唔好嗰类 bad 嗰类咧。有祷告嗰组只有14%，而冇祷告嗰组咧系22%，即系显明话，如果冇祷告嘅时候，似乎就情况系差啲嘅。而根据统计学咧，呢三组个差别嗰个 P 啊就系少过0.01啊。嗱，从统计学嚟讲咧，如果系低过0.05咧，已经系唔错噶啦，即系已经系值得注意嘅。如果低過0.01咧，係相當值得注意嘅結果。咁啊，無論呢個研究啊，大家公認為有效或者冇效，咁啊，當然亦都有啲人批評呢個嘅研究唔係太公平公允。其中一個原因，舉例咧就係，究竟喺嗰201個人當中，雖然 Dr. Bird 冇請人為佢祈禱，但係好可能201個人當中亦都有基督徒自己為自己祈禱咧。或者他有基督徒的朋友经常的迫切为他祈祷呢，所以这个实验不可以说绝对的准确。不过这个不是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在祷告的神学上的问题。我们要去确相一下。如果我们说祷告是有效的，就是在医病上有效。假设这个研究是完全的准确，那这个研究也都告诉我们，祷告不是100%有效的，因为有祷告那组病情恶化的人都有14%，就是不是100%有效，祈了祷14%的还差了。那另外没有祷告那组有73%的人病况都有良好的进展，所以不祷告都不是死定的。所以无论这个实验或者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发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祷告不是100%有效的。于是我们就问了，那为什么有些人祷告他的病就好翻，但有些人同样的这么迫切的祷告，那个病没有好翻，反而仲差咗添。咁啊，是否嗰啲人祷告即系冇信心啊？所以佢哋唔好啦。而另外嗰班祷告特别有信心嘅，所以佢哋就得医治咧。咁有啲宗派就系持呢一个嘅理论嘅。佢话如果你有信心咧，就一定得到医治。如果你得唔到医治咧，证明咗你即系信心唔够啦。咁如果系咁样解释嘅话，推论落去，我们会得到结论，使徒保罗都没什么信心，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那里讲到话，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将这根刺拎走，但是主没应允他，那就证明了他没信心。 但是从圣经里面看见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使徒。那我们怎样去解释这些似乎不蒙应允的祷告呢？祷告另一个神学上的难题就是说，神既然是绝对有主权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有绝对主权，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难道我们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吗？神原本的计划如果是 A 那、啊、我们难道祷告之后神就改变、啊、B、啊、神原本定了、啊、要落雪的、啊、你祷告不落雪了，是不是就是这样解释呢？如果神改随意，因为我们的祷告改变了他的主意的话，神是不是绝对主权呢？啊、这个也是一个难题。祷告另外有第三个神学的难题，就是、啊、马太福音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就问，既然间我们未出声，神早已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祈祷呢？不用祈祷神都知道了，那我们祈祷不好像很多余？事实上祷告上有很多上神学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很可能是基于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祈祷就是索求、祈求、要求，有少少好像广东人拜黄大仙有求必应。如果你去纽约咧，唐人街咧，孔子大厦对面都有一间黄大仙啊，所以唔需要走翻香港。我哋对祷告上有咁多矛盾嘅问题，系因为我哋呢个嘅对祷告嘅误解啊、错解，以为祷告只系求。又或者我哋就算唔系拜黄大仙，我哋可能觉得我哋所敬拜基督教呢个神系威啲嘅，系比黄大仙更灵的，所以我们不拜其他的神明，关公啊、土地公啊、观音啊，我们觉得他们都很渣的。圣经所讲的神是厉害一点，所以我们就向基督教这个神去祈求、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心态。然而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看一看，究竟什么是祈祷呢？究竟耶稣怎样教门徒祈祷呢？亦都是耶稣怎样教你和我去祈祷呢？这部不太漂亮，请楼上帮忙这个不是黄大仙啊。第一，我们看看祷告的模范。十一章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模范，如果你要找一个游泳的模范，30年前就是 Mark Spitz 是不知，可能几年前你就会找、Michael Phelps。2008年咧，喺奥运会北京嗰度8年金牌破晒奥运会嘅同埋世界纪录，游泳健将嘅模范。如果你要揾一个报道家嘅模范，应该就首推葛培里牧师。虽然而家90几岁，仍然坐喺佢嘅轮椅，每年都推出一个大型嘅电视报道节目，仍然向好多人报道。如果你要找一个篮球的模范，当然中国人我们就会首推是找林书豪做我们篮球的模范、如果你要找一个祷告的模范，你找谁呢？耶稣。十一节说，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因为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所以这个祷告文、不是主祷文，其实不是主耶稣祷告的内容，而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大纲。所以 更正確可能應該稱為門徒的土民。那我們留意耶穌在聖經裡面的教導常常分兩種的場景，第一種的場景就是大棚人成千上萬的百姓要聽到，其餘的場景就是私下耶穌和少數小組去訓練，可能十二個門徒，譬如說五餅二魚之後，或者那時只是三個門徒，好像耶穌上山登山變像，不同的情況。我們發覺耶穌花很多時間在這個小組訓練，而訓練他們什麼呢？我在聖經裡面就沒有看到耶穌教導門徒或者怎樣講道，或者好像葛培你怎樣主持報道會，但是聖經記載耶穌教導門徒怎樣禱告。耶穌教的不是這些侍奉的技巧，好像說在崇拜裡面怎樣做司會，怎樣大唱詩，怎樣組織短宣隊，他所教的是屬靈的操練，是用他的生命來影響生命。因為經文講到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門徒看見其中有一個就非常的羨慕，看見聽見耶穌禱告內容豐富有情感，禱告得合神心意，充滿讚美感恩交託信心。從他面部表情，從他的語氣看見他禱告時候和神有親密的靈交，好像和知心朋友交談一樣，是完全享受與神在花園裏面在樂園裏面那種的靈交甜蜜，不是念口簧，不是交功課，不是上訴，不是求其兩三句講言練一不通就阿門。所以這個門徒就請教耶穌說，耶穌可不可以教我們禱告，好像施洗約翰教他的門徒一樣。施洗約翰就屬於舊的時代，耶穌屬於新的時代，新的酒不會放在舊的皮袋裡面。耶穌教導他的門徒禱告是一個新的角度去禱告，而這個角度就是第二點講到禱告的對象。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父是一個很暫新的名詞，猶太人絕對不敢隨便稱神為他們的父。在早期的聖經抄本裡面，你留意中文和本都有有古管指作父啊。咁有不少嘅神學家、解經家研究過，究竟邊個版本先至係最準確咧？咁好可能就係當路加寫咗佢嘅路加福音，再嗰段時間之後，當時最盛行、最受歡迎嘅就係馬太福音記載嘅福音版本。咁有少少好似今日其實。聖經不同版本有不同受歡迎的程度，過去差不多100年就中文的和合本是最受歡迎，甚至到現在稍微年紀有那麼上下都仍然是慣用和合本，或者好像你和我都是新譯本，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訂本，我們就間不中拿來做參考一下，背的聖經都是和合本。所以當時第一個世紀馬太福音是最盛行，而且是猶太人，因為最喜歡，因為是對象就是猶太人，而且作者亦都是猶太人，是馬太，耶穌的門徒，比路加是似乎呢是更加有權威啊。所以很可能路加原本單單是寫父啊，後來手抄本的人呢，因為當時沒有影印機啊，亦都根本沒有電腦，所以一定要抄，抄的時候記得，咦，馬太福音有一句喎，那裡說我們在天上的父喎，那路加似乎好像是漏了少少，所以加回似乎尊重一點。無論究竟原文是父啊，或者我們在天上的父，那個重點都是差不多，講到我們祈禱的對象是父。 而且是我们的父，不是自己的，不是单单是自己的，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因为基督教是一个群体的宗教，并非其他宗教一样同台吃饭，但各自修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强调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彼此激励，互相劝勉。所以我们祈祷不单单说父，而是说我们的父。有一个宣教士去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去传福音，祈祷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印第安人听见之后就暂停，他说，你意思是不是说神是你的父，神又是我的父？咁宣教士话冇错啊，神系你同我系我们同一嘅父。呢个印第安人就话：如果我哋有同一个父，咁你同我就系兄弟啦。冇错啊，无论系唔同嘅肤色、种族，如果我哋有同一个天父，我哋就系弟兄，系姊妹。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礼拜五的祈祷会，我们过去几次就开始了，每个礼拜呢就为两位在粤语堂里面的肢体，根据我们的 directory 的教会名录，为两个家庭或者单位去祷告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还有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是父。这个父是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其一个突破，破天荒的突破，因为他们对神的名字很尊重的。当犹太人的文士，他们负责抄圣经的，抄的时候呢不敢将神的名字耶和华亚维这个字全部用希伯来文写出来。希伯来文就有好像英文一样，有些是子音又母音，所以当他们抄的时候就将耶和华这个名字简写，不将神名字那个发音那些点勾写出来，免得有时写得不好，或者读的时候读了出来就怕犯了十戒，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大罪。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就将这些音符就删了去了。但当新约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称常常称神为父，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对耶稣是很看不顺眼，也都听得不顺耳。听见耶稣称呼神为他的父，就说耶稣是讲次妄的话，将自己看为与神是平等。因为在犹太人的神学观念里面，认为只有那些忠心的犹太人在末日在来世的时候才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才可以称神为父。圣经话，求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好似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门徒有一个学习的心，要学习祈祷。所以耶稣就强调话，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跟我们有关系、亲密的天父。耶稣强调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打空气，不是向王大仙祈求，不是自己跟自己讲说话，而是明白这位明白我们体谅我们的上帝。这个上帝呢，他也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又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了解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挣扎，工作上的困难，家庭当中的纠纷， 或者身体上的毛病，风湿骨痛、伤风感冒、头痛、脚痛、牙痛、胃痛，或者公司里面面对那些很恶死的老板，甚至自己内心那种七情六欲的试探，灵里面很多的挣扎，天父都了解，都知道。因此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无惧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倾心吐意，不需要觉得说不好意思啊，不要求了因为耶稣说我们祈祷的对象是天父。继续我们看看祷告的核心，就是三个愿，跟着三个求。开始的时候是三个愿，留意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古抄卷里面是没有第三个愿的。那么好像刚才所说的理由，可能路加也没有写这个第三个愿，但是后来抄圣经的文士就觉得马太有，路加都应该有，所以补回上去。但无论有没有第三个愿都不是最重要，而重点就是讲到祷告的核心是什么呢？祷告核心不是索求、要求或者是强求，祷告的核心就是愿神的旨意、神的角度、神的名是被高举，是得荣耀。祷告并不是说求神帮我做这样做那样，祷告不是说我开了一个药单，神我交给你就照药单照执啦，给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东西啦。什么是祷告呢？第一个愿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这个字就是希腊文，就是 Hagios 这个字，不是讲到道德上，而很简单的就是分别出来的解。例如我们讲话这个是圣堂，并不是说圣堂是特别干净豪华贴满了黄金好像旧约的圣殿，而是说这个地方是分别出来是敬拜神的。我们每一个月教会都领圣餐，圣餐并不是说这个饼或者这个葡萄汁是特别有营养有些神奇的力量，你吃了之后你就百病能医，或者你有超人的体力。当我们主持圣餐的时候，都通常会用纸巾或者用清洁剂 sanitizer 去洗一洗手。只不过这个是神的吩咐，要藉着饼和杯分别出来纪念祂的。天主教就有一种的神学观念，认为当神父祝福了之后，饼和葡萄汁就变为耶稣的身体与宝血，特别神圣的有超然能力。那有人就质问说，如果神父不小心将饼和葡萄汁跌了落地下，那么后来有狗经过吃了这些饼和汁，那会不会有神奇的能力呢？那么可能有人就讲笑话，那他就变了神狗，那么可能有特超然能力，就升上天空上天堂。当然这些只是笑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意思，就是说在众多的名字之中，神的名被分别出来，我们敬拜祂，我们歌颂祂。对犹太人来讲，名是代表整个人，所以这里知道神的品格、神的本质是与别不同，在我们的心中是有独特的地位。在犹太人的聚会当中，他们结束的时候都有祝福，有少少像基督教 的崇拜。 但是祝福的内容呢、并不是好像新年的祝贺，说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恭喜发财等等，而那个祝福是特别指到愿神的国早日来到，愿神在这个地上掌王权作王。 有些就好像启示录约翰那个祷告是结束的时候就说，主耶稣说我愿你来，是有末世的意味期望的。所以在主徒们这个愿不是叫我们做人是更加有道德，不要犯法，不要放纵肉体，免得羞辱神的名，不是，那是一个末世的祷愿，愿人人都信服神的主权。这个不是道德上的祈祷，而是救赎的祈祷，愿神的救恩早日临到这个世上。第二个愿望，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不是很有贴身关系、当如果我们举行报道会的时候，我们不会、用一个题目说天国近了，因为对听众来说好像没什么关系，没什么拉楞、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你的国这个国字是相当有意思，因为犹太人他们亡了国好几个世纪，主前五百几年就是被巴比伦打败亡国，后来就被希腊人统治，后来又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历世历代一直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强人尼赛亚的出现，好像旧约圣经的预言，使到犹大国可以复兴。他们期望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而不是救赎性的尼赛亚。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树节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都是夹路欢呼去呼喊，好声啊，和撒拉，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他们期待政治性甚至军事性的尼赛亚来到拯救他们脱离外族的统治。连耶稣教导门徒这班犹太人，他们的祷告是愿神的国降临，不是犹太国，不是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都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呢？耶稣将他们的目光转移，关心神的国。犹太国是短暂的，为了神的国是永恒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关心自己小小的王国，就是我们自己小小的生意啊，或者我们在公司里面的那个职位地位啊，或者我们的嗜好、我们的兴趣啊等等，还是我们更加关心神的国？愿主耶稣早日降临，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三个愿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一首诗歌呢，是细佬哥最喜欢唱的，这是天父世界。我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花草树木、雀鸟浮云，所有都是属于父神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是按自己的旨意而行，甚至是按照魔鬼的旨意而行，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不单止外邦人是这样，甚至基督徒有时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时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正如在客西马利园耶稣的祷告，虽然是将要面对他人生最痛苦的挣扎，上十字架，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放低自己，接受神的旨意。耶稣继续讲到话三个求啊， 求日用的飲食，求赦罪，求勝過試探。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意思日用就是每日的配給。我們不是求神求你給我一個月的需要，或者每個禮拜，而是只是一日的需要。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每日都需要依靠神。有首詩歌講到話 ：I need thee every hour， 我時刻需要主。唔單止每日，係每時每刻需要主。日用嘅飲食，原文就係麵包喎，五餅二魚，就係呢個麵包，係猶太人日常嘅食物，好似我哋中國人食嘅米飯，係代表生存基本嘅需要，唔係奢侈品啊，唔係龍蝦、燕窩，係基本嘅需要。這個就包括埋我哋工作嘅能力、做人處事嘅智慧、侍奉嗰個能力。這個祈求提醒我哋需要依靠神。不是单单靠自己啊，或者我们在公司里面一个人要做三份工，公司呢要裁员，要节省资金，所以我们就搏晒命去做，做到三更半夜，不用睡觉。不过搏晒命不等于老板就满意，认为你做得好，奖赏你啊。就算自己瞓晒身落去，然而如果不懂得依靠神，唔懂得祈求话，我哋每日用嘅饮食需要嘅能力，求你今日赐给我哋。如果我哋唔识得倚靠神嘅话，搏晒命唔一定就有好嘅结果嘅。好似我哋前几个礼拜所睇到马大搏晒命喺厨房里面服侍，唔系一定就系好事，反而更加需要抽时间安静，好似玛利亚一样喺耶稣嘅脚前听到。倚靠神。第二个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如果面包是身体最大的需要，赦罪就是灵魂最大的需要了。而且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搞好人际关系，我们需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前几次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包容别人。第三个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魔鬼在旷野怎样试探耶稣，现在用同样的方法来到试探我们，引人犯罪。所以耶稣在主祷文教导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争战，乃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医学上讲到话，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呢鼓励人打感冒预防针，特别香港打流感的预防针。属灵争战上都是每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被魔鬼留地步啊！怎样被魔鬼留地步呢？如果我们放纵自己暴饮暴食，或者沉迷电脑电视看到三更半夜，或者随意讲行人闲话挑拨离间，这样就在心里面为魔鬼留了一个地步。或者如果我们心里面记仇不肯饶恕，就很容易跌落凶恶当中。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心态是不是单单索求呢？单单为自己求，单单要求，甚至强求，为了我们更关心神的角度、神的名字、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是否堆积很多的垃圾，不肯饶恕、苦毒、 有没有经常到神的面前求赦罪倒垃圾呢？我们的祷告是否好像儿女和父亲倾谈一样的亲切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似乎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日子，祷告一段时间，但我们在祷告上仍然需要不断的更新学习。愿你重新提醒教导我们合理心意的祷告，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